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鱼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鱼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就跟你讲《鱼味草堂笔记》里面的以匪自匪的故事。乌鲁木齐的农家呢，大多数都是在临近水源的地方那里开垦的田地，并且拿那些水来灌溉的田的。那他们的屋呢就会起在自己屋企的田的旁边，所以呢就不能够跟其他那些人一起住了。道普斯里面所讲的一家村指的正是这种现象。在这里的人呢不用担负军役啊或者是奴役啊，那土地呢又不用叫人去量度的，只是向官府那里交纳30亩地的租税呢就可以去耕种几百亩的地的了。在这个深山穷谷里面，这一类的农户呢并不少见。有一次驻守根木萨的一些士兵啊就入来山这里打猎，见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大门呢就关实的，而在院里面却是有十几匹马，这些马都配有马鞍和缰绳啊，一些饰物啊，这样他们估计啊这里呢一定是被强盗占据了的。那他们呢就一起走上去将这间屋苑团团围住。盗匪他们见官兵呢人多势众啊，就即刻掉低晒啲嘢突围冲出去。那些官兵呢怕那些盗匪他们狗急跳墙啊，亦就唔再穷追了。他们入到院里面见到成地都是尸骨，四周围呢好静，一个人都冇。突然间他们隐隐约约听到有喊声，跟住啲声嗰度望过去呢，又见到有一个13、14岁的男仔冇着衫裤的，就被人绑在窗格上面。他们就帮个男仔解开了绳，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个男仔说，盗匪四日之前就冲了入来我家，我的爸爸和兄弟跟他们搏斗输了，于是全家人就做了俘虏。每日他们都带着两个人去山泉那里洗干净，然之后就拉回来割了啲肉烧了来吃。这几日来全家男女7、8个人都被他们吃晒了。今日他们临走之前将我亦都是洗了一洗，正要想吃。其中有个人摆下手制止了那班盗匪。我虽然呢唔识听嗰啲阿鲁特语言啊，睇佢个手势呢好似话要将我切成几段，各自呢带喺马上面呢做干粮。好在官兵你哋嚟到咋，佢哋先至掉低咗我，令到我死里逃生。
个男仔一边讲就一边喊，佢一直喺度猛咁讲。啲士兵呢就可怜佢孤苦伶仃，就将佢带返去营地嗰度，叫佢暂时喺度帮下手做下嘢。个男仔就话俾啲人听啊，话佢屋企个地窖嗰度呢收埋好多嘢㗎。啲士兵就叫佢带路去嗰度挖啦。咁挖咗好多钱同埋啲衣物喎。大家就好详细咁问嗰个男仔，咁先至知道啊佢嘅父兄呢亦都系盗匪嚟嘅。并且从呢个男仔口里面知道佢嘅父兄喺抢劫嗰时首先呢就藏喺翼路边嘅山石后面。一见到有车辆离远嗰度行过嚟，前后10里都冇救援嘅人，佢哋就突然间冲出去杀死嚟嗰啲人，然之后就将尸体呢装喺车嗰度推入去深山，一直行到个车都冇办法再行啦，就一起呢用啲大嘅斧头啊将部车斩烂佢。连埋啲尸体同埋行李一起呢就抛入去山涧嗰度，只係带走啲货物同埋啲马。 等行到隻马都冇办法再行嘅地方呢，佢哋就将啲马鞍卸落嚟抛入山间，将啲马放走，任佢去边度啦。然之后就孭住啲货物，沿住啲险峻嘅小路呢係行啦。至到呢度呢，离开佢哋一开始行劫嘅地方嗰度呢已经有几百里路啦。佢哋就偷偷地潜返去屋企，将啲货物放喺地窖嗰度收埋一两年，再派人伪装成为商人，绕到去辟展等地嘅集市上面嗰度卖。所以咁多年嚟都冇俾人发觉，冇諗到呢次被盗匪杀咗全家。个男仔因为年纪细呀，被官府免去咗坐监嘅罪，后来佢喺放马嗰时就跌入山间死咗。呢一家人从此就绝咗种啦。呢件事呢係纪晓岚喺乌鲁木齐军幕嗰度亲身经历嘅。因为盗贼呢已经死咗啦，就丢喺一边唔再追究啦。而家諗起呢家盗贼嘅行迹诡秘唔容易缉拿，於是就嚟咗盗匪，亦算係惩治咗佢哋嘅残杀之罪啦。盗匪食人肉十分之贪婪，佢係留低咗一个細路仔，等佢将屋企遭祸事嘅缘由向世间披露。呢个中间好似有神理，而并非係偶然。呢家盗贼嘅姓名纪晓岚早已经唔记得咗啦。只有呢个男仔跌落山间嘅时候，官府谍报里面记录咗佢嘅名叫做秋儿。善恶有报，天理昭昭，丝毫不爽。人总是认为是偶然的，边度有偶然的事的呢？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